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
代表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安排的节目是由王能纯神经专科医师来讲解Parkinson's 疾病和晚期病患的照顾。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黄医师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简介，还有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从2015年1月份开始，我们承接还有扩展原来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那我们是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还有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来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将来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我们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的背景。那么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包括湾区重症心灵以及全美癌症关怀的热线，这个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会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来接听癌友或者是重症病患或者是家属的电话。除此之外，我们也举办全美国的，像今天晚上全美国的免费的电话教育讲座，内容包括重症以及癌症的教育。同时呢，我们也在湾区南湾地区呢，也会办理各样重症的专业医疗照护的讲座。同时，我们也提供免费的社区资讯，为癌友以及家属提供互助会。所以，如果您需要我们这样的服务，请您打我们的关怀热线1-888-663-8585。那如果您觉得这个电话讲座对您还有其他的朋友有益处的话，也请您转告其他的朋友能够事先报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黄医师呢来帮我们做今天的演讲。那黄医师呢，他是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在美国的德州的医学院得到一个药理学的博士。之后呢，他在1997年完成了内科以及住院的这个训练。同时呢，他也在纽约二零呃在2001年呢，在美国这个 Long Island 长岛的 Jewish Medical Center 完成了住院医师，那主要是偏重于神经专科的。他在2003年呢，加入闻名的 Parkinson Institute。那之后呢，他在2009年成立了这个 Valley Parkinson Clinic。所以目前他是在这一个Valley Parkinson Clinic 来服务有关这个巴金森这个疾病的病患。那我们很感谢呢，黄医师能够拨空为我们来提供这一个讲座，因为他在帕金森这个疾病上面有非常专深的研究，同时呢，他也对于药物的作用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能够很荣幸的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他今天的分享，除了有一些是讲到晚期的帕金森氏疾病的这个临床的治疗之外， 也会谈到晚期的病患的照顾。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黄医师。黄医师，您现在线上了吗？
我在，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好，那就请你。
好好谢。
哎，
好。好，谢谢龚先生啊，那很高兴可以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有这样的机会来讨论这个帕金森的晚期的治疗跟临床跟护理哈、啊。那么我想简花一点时间，简单的把这帕金森晚期的一些症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帕金森现在是也比较常见哈、啊，在美国大概有估计有大概150万的病人。那么帕金森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五期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法叫做 Holmes-Yahr scale， 五期，从一期到五期，那一期到五期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是从发病一期到第五期就是走不动，差不多是15年到30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缓慢的，但是也是进展性的神经退化性疾病。那么第一期病帕金森是说只有一边症状，就左边啊，或者说右边症状，那可以或者说是比如说症状有手抖啊，或者说是僵硬啊，它是从一边开始。那二期帕金森指的是两边都受影响，左边右边都受影响。那第三期的话就是他走路不大稳啊，他就是容易摔倒。那第四期的话就需要用那个拐杖啊，或者说用一个 walker。 那第五期的话就是走不动，他必须要用那个轮椅啊。一到五期大概时间差不多到15年到30年左右。那么这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是40年的，也有的我看早期发病的也有看到有40年以后那是这样子。那么那我们晚上的话主要是要讲一下晚期帕金森的这个临床的表现。那晚期帕金森的临床表现的话，它可以分成几种症状哈，一个就是说运动障碍方面的症状，一个是非运动障碍方面的症状。那在运动障碍方面的症状有哪些呢？它有一个就是它有这种叫做多动症，它药引起的多动症。另外一个就是药效没有效哈，容易引起叫做英文叫做 on-off fluctuation， 就是吃药吃了以后给你几个小时时间可以有一些好有一些功能，身体上的功能，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没有。然后在这运动功能比较差的时候，就是走路的会卡在那里，叫做 gait freezing， 然后很容易摔倒啊，这些是这个运动就是运动障碍方面的症状。好，这是晚期的一个表现。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些非运动障碍的症状，这个是对这晚期帕金森病人的话对护理方面的话有很大的影响。那这对非运动障碍方面的那个症状有哪些呢？一个就是 dementia 啊，就是智力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psychiatric symptom， 就是 psychiatric symptom 指的就是那些比如说他有 depression 啊，有幻觉有幻想啊，这也是会引起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是 autonomic symptom， 就是血压的问题血压，他低血压，低血压比较常见，会晕倒啊，比如说这样子哈，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他比如说还有最后还有一些晚期的症状，比如他吞咽有问题，这些是叫做非运动障碍性方面的症状啊，那么这些晚期帕金森病人是怎么处理呢？ 一方面就是说在治疗方面是药物的方面的治疗，药物的方面治疗，那个比如说有帕金森专门的药，那还有治疗那个就 dementia 的药，治疗他那个 psychiatry 的药，然后有一些抗忧郁的药，有一些治疗血压的药，好，这方面是药物方面的治疗。那么另外一个晚期帕金森的治疗，现在就是比较用的比较慢慢比较多的话，就是叫做电击疗法，叫 DBS，DBS 是叫叫做 Deep Brain Stimulation， 它就是用电击埋到脑子里面哈，然后也有人说这叫做脑部就起搏器，跟心脏起搏器叫脑部起搏器，这在晚期的帕金森当中应该越来越多哈。那么在有就是相当多的病人当中哈，那如果他适应做这个治疗化的话，效果会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新的一些疗法，比如说他口水流的很多啊，那影响吞咽啊，他可以用这个叫 Botox injection， 就是所谓的那个肉毒杆菌的那个注射，那也非常有效，就特别是对流口水非常有效。当然非常严重的话，可能要用胃管啊，那个或者其他的一些疗法哈。那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晚期帕金森病人的一点呢，就是要有一个就是病人跟那个家属的这个 education 教育，要知道他到底是晚期的还有哪些问题哈，有哪些问题。那么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他的帕金森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症状会变，可能是这个小时是这个样，另外一个小时就不一样啊，那以至于有一些家属病人就觉得，哎呀，你怎么等了哈？五分钟以前你走路还可以走，那么你现在就不走，你是不是有点说就要气我啊？要钻出来的这样子？我碰到过有这样子的家属的那个 complain 哈，那或者说你怎么到医生 office 里面就做得很好，一到家的话你就走不动，你这是不是钻出来的？那实际上这不是钻出来的哈。帕金森病的话，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会受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情绪的影响，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也经常在网络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报道说，哎呀，他这个有办法可以把帕金森给治愈掉，或者用肝细胞，或者用其他各种各样的非传统性的这个治疗方法哈，可以治愈，也的确是，你如果相信的话，的确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一般就是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对晚期帕金森病的话，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啊。那么一般说来，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就药物治疗，那么比较新的话，就是说是 DBS， 当然并不是说 DBS 是一个脑的手术，我再强调一下。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应做 DBS， 大概差不多25%左右，并且呢，你一定要抓得到，要在一定的 window 之间把这手术做掉，那太早也不合适，太晚的话就机会就失掉。那我想讲一下，就是基本上的这些帕金森晚期治疗一些基本概念。我想龚先生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我可以听得见。
好，我想我是怕万一哪里电话有，因为我用我的手机哈。好，那我想讲一下，就是接下来再花几分钟时间讲一下那个临终在帕金森在临终护理上面哈，临终护理在晚期帕金森上面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起怎么样的一个作用。这里面我想向大家 稍微回顾一下，就是临终护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哈。那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现在都已经知道临终护理哈。临终护理的话，现在是也越来越多啊。比如说2013年有一个JAMA的有一个报告说，跟10年前相比的话，现在临终护理这个 service 大概比从原来的20%就现在用到40%，就是所有去世的人当中40%的人都在美国已经在用这个临终护理。所以并且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临终护理的话，原来认为只是对癌症患者或者说怎么样真的是绝症的哈才开始用，那现在呢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就是从慢性病也纳入了这晚期的慢性病，比如说帕金森晚期的帕金森也纳入这个临终护理的这样的服务的范畴啊。那这是一个概念哈。但是呢总的说来像那临终护理的话用的还不怎么多啊，特别是晚期的这种慢性病，比如说 dementia Alzheimer 啊 Parkinson 的话用的还是相当的不多，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一个 terminal disease 所以不用，实际上的话也算是一个 terminal disease 哈，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是黄医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讲的这个临终护理的英文是不是 hospice
哎，对，临终护理叫 hospic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好，临终护理就是 hospice。
那有一些翻译呢叫做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好哦，对，这个是我想这个刚才龚先生你讲的很对，这个那个临终护理或者安宁疗护的话，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不是说是 give up 就是好像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好像说临终护理那就是不要治疗了，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哈，不是说临终护理就什么都不做了，那里面它有各样的服务哈。那么临终护理的话就是安宁疗护的话到底有哪些提供有哪些服务呢哈，我想只能说是根据我所知道的，因为你可能像龚先生你可能要懂得更多哈。那么他那个大概那个提供的这些提供的那服务的范畴的话，应当是比如说他有一个团队，临终安宁疗他有一个团队，团队里面一般有一个医生啊，他里面有护士，有一些 social worker， 甚至有理疗这样子的人员，那并且他还提供一些医疗器材啊，比如说床啊，或者说那个 worker 啊这些，他有这样的一些设施哈、啊，这是一个临终护理的一个这些有一个团队啊，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谁在付这个临终护理的钱啊，这个实际上是 Medicare Part A， 它是付这个临终护理的 coverage， 如果是 private insurance 呢 private insurance 也有付的，那么这个可以去查的，网上可以查得到的，到底是费用的问题。那一个很重要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是可以病人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符合这个安宁疗护哈。那么按照那个 Medicare 的规定的话，你必须有三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说是医生就是按他自己就是主治医生认为这个病人大概差不多有最多有6个月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规定，6个月的生存期。那么第二个就是病人必须他要病人或者他的家属哈、啊，就是他有这个power attorney 的那家属他同意要加入这个安宁疗护。第三个条件当然就是说你要那个你要这个要安宁疗护的这个 这提供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设施是 Medicare 被 Medicare 批准的，就这个三个条件啊，一个是六个月的生存期，一个是病人或者家属是愿意加入，那还有一个你要找一个是 Medicare approved 的这种program 啊，这是哪些病人是合乎这条件。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就到底是怎么开始这个过程，就是过程基本上就从那个医生主治医生开始，主治医生认为哎这个病人的话现在情况已经到晚期了，那么现在的话必须要加可以考虑了，那么由病人由这个那主治医生做一个这个 referral 到这个安宁疗护机构，那么安宁疗护机构就派一个团队去看这个医生看这个病人呢，做一些调查，看看符合条件啊。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就开始这个 program， 就基本上是这个过程。这过程开始是最先从主治医生来 initiate 这个过程啊。好，那么现在我想谈一点的话，就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说是对帕金森病人的话，晚期的帕金森的什么时候跟是 right time 去开始这个安宁疗护。那这个的话就是尽管说因为癌症病人呢比较容易预测一点六个月哈，但是呢像这种慢性病、神经性退化病，实际上非常难预测你啊。那么你只能做一个 estimate， 非常并且可能不是很准确的 estimate 啊。那这里面有几点的话，是帕金森病人呢，我基本上用了一个几点的话，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就刚才我讲到那个 motor symptom， 就是运动性障碍的那个。那个很严重，他一天大部分时间的话都在轮椅上面哈，并且呢药物的作用呢越来越没效啊，这是一个的运动障碍性的症状上来考虑。那么还有那从更多的我是从非运动障碍的症状上来考虑，比如他有很严重的那个 dementia，很严重的dementia，已经都不认识了，家里人都不认识了。那么他有很严重的这血压的变化，经常站起来就晕倒啊。那么并且他还那个吃东西他很容易呛啊，经常有反复性的那个吸入性肺炎啊，经常有尿道感染，还有一个就痛得非常厉害。那这些叫做非运动性的那个障碍的那个症状的话，如果有像这些比较也很严重的话，那我就开始考虑就是要这个人因为生活带来非常的生活质量很差嘛，病人也很痛苦，然后就开始考虑跟家里面跟家属来讨论。好，这个是就什么时候来 call for the hospice 啊。就是据我本人的经验来讲，是主要是根据这些非运动障碍的这些症状来决定啊。好，那最后我想讲一点呢，就是怎么跟病人跟家里人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说是要加入这个临终护理或者好，那这个的话对这是非常。这是很不容易讲的啊，很不容易讲，因为大家还总的说来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临终护理啊，那就是你不想治了，你也不想，这个医生不想治我了，我没希望了哈。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说是我们主要是考虑到病人的那个生活质量来，晚期帕金森病人的话，实际上是蛮痛苦的，他行走没办法走。然后呢，有很多的那种运动的变化，就是药有效的时候动得很厉害，没效的时候一点都走不动。然后这些特别是那些有痛症的，有一些有一个 term 叫 叫 dystonia 啊，可有的是会还有很痛啊。那么这病人的生活质量非常差。同时的话，还有一点呢，就家属的话，根本就到最后是，精疲力尽可以说，因为他在到那个需要的体力方面啊，时间方面啊，非常的，基本上等于说24小时都要在那里。我有些大部分的那些家属的话，后来都只能雇一两个人24小时这样来看护最后哈。那所以说主要是从生活质量的考虑方面来所以说这不是说不治，只不过是说从在，因为我想的话大家也都明白的，我们人的话寿命都是有限的，怎么保持生活质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么具体说做来是怎么做呢？我的一个就是说要处理好医患的关系，医生跟病人跟家属之间要有一个 trust， 要建立一个 trust。那对帕金森病人这个比较容易建立，因为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基本上看这些病人都有的看十几年了，那病人也知道，家属也知道，这个医生到底是态度怎么样哈？我们也对家属，病人也比较了解。这方面呢，这一点它是比较对这种慢性病的来说，这关系是就是信任的关系是比较容易建立哈。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要去早期开始有对病人跟家属有个教育就是 education， 知道这个病情的过程啊，在这个缓慢性的发展过程分期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就早点跟病人跟家属有一个思想的准备这个是就是 education 要越早越好。那另外还有要经常跟病人教育的，就是有一些那个法律上的那个 document 要准备好。那比如说那个有两个 document， 一个就是说你到底这英文叫做 advance directive 啊 ，advance directive 那个就是我在我脑子还很清楚的时候就做下决定，我当我失去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最后 end of life decision 的话到是哪些要不要插呼吸机啊，要不要那个resuscitation 啊，要不要人工那个 nutrition 方面的那个需要啊，到最后或者说疼痛是怎么处理啊，到底要不要脱水，要不要加水啊，这些都要最好要在疾病进入晚期以前都做好，让病人都想好做好决定，然后 sign a document 哈，advance directive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的那个 document 就是家属的叫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 care，家属当中是哪一个人要指定说是最后是我儿子啊，或者说女儿啊，或者说是太太先生来帮我做这个最后的决定，这个人要指定好，是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 care， 就当我还不能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做这个决定了，谁帮我去做这个那个医护方面的最后的决定，到底要怎么治好。这个要这两个 document 要处理，要最好要早点准备好，还要早点跟病人来讨论，跟病人跟家属讨论。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要跟这些多跟社会上的一些 social service 联系，比如说刚讲的各种各样的一些support group 啊，所以有 Parkinson 的 support group， 有一些 religious service 啊，各种各样的 religious service， 还有比如刚才讲的矫正啊，他们的这些服务的设施，跟他们有一些知道他们所提供的有哪些服务，那最后要讲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当病人 sign up 这个 home hospital 的时候。你继续跟病人跟家属有联系，你还可以医生的话，我还 还继续可以做decision making 哈，怎么治哈，特别是帕金森症状方面的治疗，要继续保持联系，继续有发挥作用，不要让病人和家属说，哦，你我一 sign， 我一开始进入这个 program， 你就不管我了哈，那你叫这些其他的医生来治我的这个帕金森病，那怎么行呢哈？那么所有我交出去送出去做 hospice 的病人，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呢那个你的帕金森的症状和用药方面还是我来负责啊。那其他的疼痛啊，或者其他方面的有其他医生负责，但是呢，帕金森病的药物还继续我来继续，由我来负责啊，让病人或者家属不感觉到是你就不管了，你就放弃了哈。那这是我想起的一点，一些就是杂七杂八讲一点。然后我想最后导师我有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哦。还有一点就是说，除了 hospice 还有什么一个 option 啊？还有什么 option 啊？特别是这种真的是那个慢性的这种病的话 ，hospice 啊，那有的时候很难做决定的、啊。但是又照顾不过来，那怎么办？那么这个 nursing home 也是一个 placement option。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他还有一个 service 叫 respite service， 就是说，哎呀，这个 caretaker 实在受不了，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休息，那么你可以把他送到 respite care 那里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你们可以稍就 caretaker 可以去 take 这样的take a rest 啊、再 recover 啊，还有 respite service。所以这有一些 alternative， 当然或者说你就是雇人到家里来也可以哈，雇人到家里来那一般要自己出钱到家里来这样子。主要我想简单的我有两个例子，我想那个一个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哈，那就是这是我的病人，那其中比如说有一个病人的话是50几岁，我看他看了一个。看了有5、6年、7、8年哈，那后来他得了，那么他帕金森也越来越差，他开始得了肺癌，那得了肺癌呢，我当时这是已经5、6年以前的话，我当时还对 hospice 这个 care 基本上自己也认识不清楚，得了肺癌的话呢，这个是应当是肺癌的医生来做决定的啊，那么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谈到这个 hospice 的问题，后来想不到的那个 oncologist 也没有跟他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就很讨厌。那到以至于呢，他最后一次来到 clinic， 我一看，哎呀，这个他已经是呼吸都不行了。我说你这个他还是他先生那个拖着轮椅送家。我说你这赶快送医院去，你的太太不行了哈，没有多长时间了哈。他说我都不知道啊，因为他肺癌已经扩展很厉害，后来马上送到医院去，医院里给他做了处理了，他马上 sign 进去做那 hospice 啊，那3天以后就过世。那么后来我跟这位先生谈了一下，他说哎呀，他说实际上如果早一点 sign 的话，有很多痛苦可以避免，并且的话呢，因为他最后还一直在治疗嘛，所以在他的钱方面也又花了很多积蓄被用掉，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知道这个他没有 sign home hospice 的话，那我这个给他早点讨论的会免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是当然是比较 complicated， 因为他刚好又有肺癌，那么肺癌的问题，那么我们想当然，因为肺癌那边还要那边的医务人员可能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那想不到也没有。那这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病人去年过世的啊，他很晚期的话，他也是80几岁了，那么先生还快90岁了啊。那么我们开始越来情况越来越差，后来我就开始跟他先生谈论这个问题啊 ，hospice 的问题。那先生说：“哎，这怎么行？这个不能放弃啊！这个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放弃。”一定要最好记得插管就插管，要接呼吸机就接呼吸机。 然后一直我一直后来一直一一次就很耐心的跟他解释哈，然后这样谈了半年，最后一次哎，后来总算是谈通了哈，觉得哎，你这讲的也有道理，要生活质量的问题。如果说病人我太太被接到呼吸机上面神志不清的话，在那里哈也是白受苦哈，后来他就非常那个值得理智的就把这些 document sign 好啊 ，legal document sign 好，然后呢到一定程度以后，把送介绍到 hospice 去。到后来最后可能两个月时间在 hospice 里面待得很平，在家里面 home hospice 很平静、很安详的去世啊。那这是两个例子。龚先生，我想我的差不多讲的就这些，好不好？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解答。
好的，谢谢黄医师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啊。那也今天呢，主要也谈到了有一些晚期帕金森氏的病啊的这些病人的照顾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跟病人或家属谈到的话题哈。不过，讲到说这一个。教育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呢，现在呢，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放给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如果您有问题，针对今天黄医师所讲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问题，您可以按星号61-61，那我会看到这些问问题的朋友，那我到时候呢会。公布你们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发问。所以您线上的朋友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黄医师的话，可以请您按星号61-61，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来接受您的发问。那黄医师，我想在等其他朋友发问的过程当中呢，我想有一个。可以请教您的就是您提到有两个法律文件啊，一个叫做 Advanced Health Care Directive 啊，另外一个就是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 Care。 那我您讲到这个第二个文件主要就是指定一个代理人，是不是医疗的代理人？
对，就是一个代理人那个。那第一个文件 advance directive 我们在 office 里面就可以 sign， 第二个的话好像要找律师啊，或者要不要找律师我不是很清楚，我们没有这样的 document。 第一个的话我们在 office 里面就有，
是第一个呢叫做 advance health care directive 呢，叫做医疗照顾事前指示。那这一个文件只要有两个见证人签字，见证这个病人签字就有效了。
对，
那事实上呢，这个医疗照顾事前指示里面呢，有第一个部分呢，也可以指定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医疗决定的代理人，所以他可能也有包括一部分这个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的 for health care 的作用。那我们线上呢有两位朋友，您刚刚按了星号61哈，但是因为您的号码被盖住了，我看不见哈，所以如果你刚刚呢曾经按过星号61，您现在出个声音看看是不是您可以问问题。
我是 Robert， 请您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请讲。
可以听得到。
谢谢。现在我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巴金森那个病是怎么样能够诊断的呢？是验血还是说看别的东西诊断出来？
帕金森的诊断是验血也验不出来，照那个 MRI 也照不出来，它这个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啊。临床诊断的话就是看症状，那基本上的话一般说来的话，他帕金森有一些临床的特点，那比如说他的症状应该是手抖啊，那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帕金森没有手抖，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呢，就是他帕金森变得非常慢，这慢比如说他穿衣服慢，刷牙慢，本来是五分钟要做完的，他现在要15分钟，这是慢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如果慢加上有手抖，或者加上有肢体的僵硬，或者加上走路不稳哈，那这个他就要开始怀疑是不是有帕金森。那么慢加上这些症状并不等于说是帕金森病哈，那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如果说这个手抖是从一边开始的，僵硬是从一边开始，是非对称性的话，哎，帕金森病的可能性就增加。那其他一些对，还有说帕金森的药，如果这个吃了以后特别小，效果特别好的，哎，这可能性也增加哈。所以这诊断基本上是那个临床诊断，当然还有一些现在有一个叫 test， 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叫 death scan， 是一个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测试，它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最后都是临床的诊断。
我们现在
没有血液检查的那是来提供啊。
我们线上第二个朋友呢，请您发问。
听得到我讲话吗？
可以，就去
听得到。
好，我的问题是我爸爸今年90岁，4月份就要91岁，他是 Parkinson 跟这个 Alzheimer's 差不多已经4-5年了。那最近在一个月以前，他有休克跟这个 multiple strokes。所以呢之后呢他就昏迷不醒，但是他会睁开眼睛。那刚开始的一两个礼拜在医院的时候呢，他还曾经讲过一个字，就是好，也出过一两个声音，但是那是就是这样子。那之后呢他就都没有反应了，但有时候他手会抬起来，但是他可能想碰什么东西，但是他又碰不到，想抓东西。那现在就等于是昏迷不醒。那他现在又回到到了医院之后又回到他一直住在家里。那这几个月因为一直摔跤，所以这三个月就是在 between 这个 convalescent hospital 跟医院之间已经3次了。那我就在想，他们医院都是认为说他很好啊，他很好，可是我心里在想，他们可能对我而言，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后面，而且他 他 Alzheimer 已经也5年了，所以我不晓得这他现在是放 NG tube， 就是他的食物是从鼻子进去，然后呢，他还有氧气也是从鼻子进去，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下去，我听有人说，有人这样子可以在那边这样子躺8年，有这样子的例子，那有人可能躺好几年。所以我不晓得在这样子的时候，在爸爸这样子的年龄，我应该做什么决定？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他这但从就是我只能讲我自己对这个的看法了，因为他有 advanced Parkinson， 有 advanced dementia， 现在有 multiple stroke 啊，那就是这三个都是神经科上面的大问题哈、啊。那现在他的也没有也他自己也是处于昏迷状态。他现在在医院里面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
在美国。
在美国哈 那么我是认为这是要 hospice 的 case 了，我想是
那他这个医院有告诉我说他们也可以做 hospice。那所谓 hospice 的定义是不是氧气跟食物管子就不给他了，就让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点饿死渴死呢？
那这个要看他，所以说刚才讲到一个 advanced directive 很重要， advanced directive 非常的重要，就是
我们都做过，爸爸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都做过那个 power attorney， 也做过 advanced directive。其实那个不需要律师，有两个证人就可以了。
那就他当时的决定是，比如要不要人工喂养呢？
都不要，甚至他都不要急救。可是当时他休克的时候，我是他的 power attorney， 我还是说需要急救。 那急救以后没有救回来，但是就昏迷，他活下来了，可是他就昏迷不醒。
嗯，对，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我是觉得了，就是你要是不是要遵循他的你啊当时上那个是指引，
他当时的意思是都不要管制。但是我的医生有跟我说，你假如现在把他食物的管子给擦掉的话呢，他医生是跟我说他会饿死的很难看，像非洲的那些饥饿的那些人一样。
那你要跟这个医生好，这个要跟这个医生好好交通一下，我是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了。
他说假如你把食物拿掉，他可能在那边一个礼拜十天撑下去的话，那他到时候身体就像一个骷髅一样，会这样子吗？
我是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啊，这个我是，但是我想尊重病人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啊。
病人的意思是都不要。
那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要尊重病人的意思。
那我问你，当他把氧气拿掉，食物的管子拿掉，他我听人家说。就是打一点麻啡，因为那时候他会痛，对不对？
但看到他昏迷的情况，昏迷的话，就是有他那个一个定义，就他不已经不知道外面的知觉了。
不知道。
那这里面有，不知道。那这里面有。
他有时候会睁开眼睛，可能十秒他又闭起来了。他一般有时候眼睛睁开很。
你要看他里面，看他里面是不是昏迷，叫他们已经是。要在医院里面要做一个，或者说要做一个鉴定啊，怎么样哈？
嗯哼。所以，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爸爸本人以前签的这个，就说什么都不要，到时候什么，假如自己不能吞咽，自己昏迷，也不放任何食物，不放氧气，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尊重他当时的意识，就把这些东西都擦，都拿掉。
当然，这是他的意思啊。他说这三 document 的这个意义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呀，谢谢你。
谢谢你。
好
啊。那我们下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9077，您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9077，请发问。
好，黄医生你好，我是 Dora。我是想请问一下哦。那个要是我母亲放在 hospice 的话，她的这 Parkinson 的治疗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跟一个没有放在hospice program 的状况之下，有什么不同？谢谢。
药物的治疗还是一样的了，但是呢，在像你妈妈的这个 case 的话，就是疼痛方面的话，治疗可能会。就是要，这个是由 hospice 的医生来确定哈，在疼痛方面的药方面的话，药的就比较越来越比较侧重在痛方面的控制 ，Parkinson 方面的药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好，谢谢黄医师的解释哈。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想要再问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按星号61*61哈，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您所提出的问题啊，那黄医师，您讲到说，即便是 Parkinson 的晚期病人 sign up hospice 之后，他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一些 Parkinson 的控制 Parkinson 疾病的药物，是不是？
是是是这个病人一般来说都要用那还是要没有把 hospice sign up hospice 一般的药的话都在用。但是一般不抽血的就不大，不没有没有抽血啊，抽血的话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比较 invasive 的 procedure 的就不做。那么我有一个病人的话，他 sign 了以后的话，然后他也是昏迷了几天哈，或者他就睡了好几天不醒过来，并且他其他的症状也符合。那个晚期 Parkinson 的这条件呢、但是我就把他 sign up 到 hospice 去。那么六个月以后他越来越好，六个月以后我们就那么跟着家属的同意哈，那又 sign out of hospice， 现在他又 sign it out 那么当然过一段时间如果他又觉得不行的可以继续 sign in 啊，并不只能 sign 一次啊，他可以延续的。
对，刚刚好像有一位问过问题的朋友，您现在又在发问是不是？
对，我是 Esther， 我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可以问吗？
请问，可以，请问，请问。
先呀，这个管子拿掉的话，一般你的经验还会多久？爸爸多久会？
这个
一般天到几天？
很难讲，这很难讲的。或者是甚至于他如果说水没进去，可能会一个星期之内吧。
你说水没有的话，是一个星期之内。
对呀，我想这个是大约的估计，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病人都不一样。
会拖到两个礼拜吗？
也有可能啊。
那这样他会很疼痛，对不对？
疼痛的话，就是他们会有麻灰啊，所以他会有麻灰。就疼痛的话，一般基本上在 hospice 里面的疼痛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所以他们分辨得出来 ，even 他是在这个昏迷当中。
哎，那昏迷的呢？昏迷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不知道疼痛，当然是这个意思了。或者你疼，因为他没有不知道外面的感觉才叫昏迷哈、哦。按定义的医学定义来讲。
好，谢谢。
啊。
线上的朋友，您如果有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的话，现在还有机会哈。我想黄医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安宁疗护呢它是有一个团队哈、的确是有包括医生、护士、护佐、社工师，甚至还有这个心灵辅导员啊，可以到这个病人住的地方提供全人的关怀，全人就是包括身心灵的关怀。那 hospice 呢不但是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医护，同时也对病人的家属也提供关怀，所以它是一个全家的一个全家的服务，所以它也是一个全队，就是由不同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它也是一个全程，全程的话就是从开始 sign in hospice 一直到病人过世，甚至病人过世之后还有将近一年的哀伤陪伴的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人、全家、全程，还有全队的服务。那对于这个生命末期的病人来讲啊，是一个蛮实惠的一个服务。那它不单单只有运用在末期癌症病人，我想今天黄医师所讲到的这一个Parkinson's late stage 晚期病人也是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接受 hospice 服务的条件。
龚先生讲的很对，这真的是一个全程的过程啊，甚至于家里的悲哀过程的那个辅导都会有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哈、就是亲人去世以后是一个月时间。甚至于的连说是殡仪馆的联系啊什么都好像都会提供一咨询，所以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 program 一个 service。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哈，所以请您把握机会来按星号61大 61，那么您就有机会呢跟黄医师来请教。那黄医师我想再要一下，就是您讲到说这个所谓的 right timing 啊，这是很难
预
测。那就是我想这个预测虽然不容易预测，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有关这些的非运动性的障碍的症状啊，包括尿道感染啊、疼痛啊、dementia 啦、或者血压问题啊，还有吸入性的肺炎。那这些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是由安宁 hospice 的团队来处理吗？还是由主治医师来处理呢？
那这些问题就是当已经进入了这个 hospice program 的时候，就是由安宁团队的医生来处理。
对、
okay. 那如果是比如用 Parkinson 病来说，如果 Parkinson 那个有关的，比如说他抖得很厉害啊，或者说他僵硬的很厉害啊，或者是这样，这些问题是比较很专业化的话，可能是比如说他们这些医生不熟悉的话，他们会打电话给我，那么我也跟病人家属啊有一些讨论这样啊。那一般尿路感染啊怎么样啊，这些吸入性肺炎啊，这些的都是由那个有安宁那个护理的那主治医生来处理。
谢谢。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个朋友呢，他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9077，请您发问。
哦，谢谢。我是想知道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安宁疗护的这个 agent。好像每家给的 service 好像会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的状况？谢谢。
对对，这个是的确有很多哈。那么比如说我诊所里面有哈，有的还有十几个的话，都他们都留下 brochure 在那里。那么我也在 refer 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病人家属的反应怎么样啊。那就是我开始比如说分开来啊，这个 agency 哪一个，那个 agency 哪一个，慢慢的积累经验以后就知道，哎呀哦，这个 agency 做的比较服务比较周到一点，那个可能比较马虎一点啊。这个完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的了啊？对，或者说你要看要去要跟家属去谈啊，有做过这样经验的这样子。
如果您对于这一个主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希望之星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是 Heart of Hope Hospice.org。那您到这个网站之后呢，您可以在那个主页上面有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安宁疗护这一个项目，然后在这个安宁疗护下面呢。就有一个题目，就是如何选择安宁疗护机构。那在这个选项里面呢，就有两个录音档，您可以点上面的录音档来聆听我们的安宁疗护社工所解释的这样来如何选择一个安宁疗护的机构。我想线上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了，请您把握，您按星号61来发问。那个黄医师，我想再一次呢要谢谢您给我们这么清楚的解释让这个我们的听众对于晚期的帕金森 disease 这个疾病的照顾，还有他的后续的这个康复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个讲座的录音档，我们再过几天呢，就会放在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关怀中心的网站上面。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今天没有机会听见这个讲座的话，他们也可以事后到。我们的网站来聆听。那我们下一个月3月17号，同样是星期二的晚上6点到7点，我们将邀请赵壮志神经专科医师他呢会来讲解晚期失智症以及阿兹海默症病患的照顾所以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再跟我们联络，或者是你也可以到希望之星的网站，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直接在网站上面可以报名。 那这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一次谢谢黄医师啊，谢谢各位朋友的 sign up， 祝各位晚安，那也祝各位农历年呢新年平安，再见。
好，谢谢，谢谢，再见。